阿罗汉持250条戒，不，那个比丘持250条戒证阿罗汉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持戒要增长我们的清净心，那你修忍辱，你就要增长你的包容心啊，你包容那就是平等的，什么都可以包容。我们是什么呢？好的可以包容，你的小孩、你的亲朋好友你可以包容，跟你没有相干的你就不能包容，乃至于跟你有利害冲突的人那一点都不能包容，对不对啊？那换句话来说，你心不平等，所以你修忍辱要懂得修包容，像大地一样，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含藏，都可以包容啊，像虚空一样，什么都可以包容，修大心菩萨。所以你忍辱一定要打以这样为目的，来扩展我们自己的心量，恢复我们本质清净，尽虚空遍法界的清净真如，我们的本来面目啊。那你修禅定，那你就动中跟静中互相来用，动中也要应用，静态中也要修行。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啊，动态中的修行，当然我们要听经闻法，要了解空性啊，也要了解这唯识的道理。所以我劝大家用五种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做观，因为我们凡夫心呢，每一次都在那里打妄想啊，一想一打妄想就会堕在是这个是非得失里面，就会产生很多人我是非的问题出来。所以你不要打妄想，你都把它想阿弥陀佛，没事把心靠在佛号上，一句佛号上，那根尘接触，你起心动念佛号扶不住了，你这是你要马上想，这些东西是因缘有的，自性空，像梦一样啊，这是一个梦境啊，是我的片剂值而已啊，这只是各种因缘条件聚会在一起啊，是我自己偏计值啊，哈，五蕴本空啊，六尘非有，这些境界不过是我自己的心缘相而已，根本就得不到，我干嘛为他迷呢？为他生烦恼呢？用这样来对治。如果你这样还对治不了，你马上提起唯识道理来观，哦，原来我根尘接触，啊，接触到了境界，他没有跑进来啊，他外面在外面，他还是在外面呢、啊。那我为什么生烦恼？哦，我把它吸进来，领纳进来，吸进来，领纳进来是什么？影子，你影像而已啊，没有真的东西跑进来啊，影子而已。你看到那个黄金很漂亮，好喜欢，影子跑进来，影子，那没有真的。你看到那个好讨厌，哎，影子跑进来，没有真的东西跑进来，啊，原来是影子跑进来。那影子跑进来以后，前五次去抓影子。那第六次就把那个影子在那里分析比较啊，分析比较思量啊，在那里执着。那七次呢，第七次就把这个分析比较从前五次里纳进来，经过六次的分析比较，把这整体的境界都当成这个都是确实的，都是确实不虚的。那第七次又抓住那个第八次那个见分，你能见的这个境界，那个见分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哦，原来第七是内抓我能见的见分为我，外抓前五世抓进来那个影像当真的，这样念念产生我爱我贪我痴我慢，念念迷惑颠倒造业，原来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啊，原来是我活在我的自心境界里面，根本了不可得，赶快放下它。经过你这么一分析一思量以后，你的烦恼已经少掉一半了，对不对？已经少掉一半了。如果你还扶不住，再用亲友力量再打化它，可能还行了，还掉了就解脱了，对不对？无债一身轻，还了没事，还了没事啊！你碰到顺利境界，多做如是观，顺境作为，这是你过去生的善因现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你能，是因缘聚合在一起而已，是缘起之法，不是你行。啊，所以你顺境你也不会得意，逆境你也不会伤心，不会沉恨，不会怨天尤人，在那里哈、啊，这个抱怨东抱怨西，你就能够保持心平气和。如果呢，你这一关还扶不住，你就想，哎，我修行这么久了，这是菩萨考试，我这么久了这菩萨考试，我绝对不能火烧功德林，我一难过一生气，我火烧功德林就糟了。我绝对 要能够保持我心平气和，也许我这一关考过就开悟了。你要这样观想，嘿，把它扶过去。如果呢，你连菩萨考试，我们叫道考、佛考啊，魔考也好，佛考也好，道考也好，都扶不住了，那你很清楚，业障深重。那个业障就是你习气种子力量很强，在里面一直往外弹，然后借着你忏悔，跑到佛菩萨的面前，那个佛像的面前忏悔自己的业障，真正找到，哇，我现在终于发现我业障这么重，扶都扶不住，这样深忏悔啊，然后从这五个方法来对治，慢慢四个方法、三个方法、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到最后只是来念佛就能够把一切烦恼扶住了，到最后佛也不用念了，烦恼一切挂不住了。这个时候你再来听经闻法，就是你快开悟的时候，就快要得到一念尽性的时候了啊！所以开悟是这样来的。那当然你如果你动态中能够这样修，修止观啊，能够这样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你在配合你在静态中，比如说你闲得没事的时候，早上早起一点啊，或者是你有精神的时候，修在一个静室安静的环境，那个房间里面静坐啊，我们坐禅这很重要。那坐禅啊，大家可以看那个智者大师所写的啊，那个坐禅止观修学法要，我们基金会印，或者是你去参加一次的禅期啊，或者是我们这里也有在强地马思维也有在讲这个坐禅的方法啊，因为你白天能够扶得住，你很快心就可以定下来，你可以用数息也好，用念佛也好啊，或者是住心观境，或者反正你静中修坐禅，就是自心一处，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不要打妄想，来体会到宁静心的那种境界，没有妄想，心很清净的那种喜悦，那种清安，那种喜悦，你才知道啊，哎呀，自心本来是解脱的，跟你以前心里那么多妄想，那么多烦恼一比较之下，你才会知道，哎呀，那个心没有妄想，没有妄念，这些烦恼放下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如释重负啊。我常常讲，我们这念心呢，就是因为背了太多的东西，从以前的这种是非情仇、人我恩怨、患得患失，从小背到现在背得很重，浑身重得不得了啊。所以有的人活得很痛苦，虽然有很多名利地位，但是活得很痛苦，因为他内心背的东西太重了。如果呢他有这个机会能够把他内心的这些东西通通摆脱了，哦，他会活得很快乐。为什么？他的钱、他的名位、利益可以拿来帮助众生。所以我常常说啊，一个人在修学的过程中，你真正要慢慢要离以这个无意的乐啊，离以这个不为什么而为，你生活一定要清淡、清淡简化啊，不为这个名闻利养啊。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呢、啊，要不住相布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因无所住而布施啊，帮助众生。因为你也在上班，也一样在工作，但是你的生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只是能够啊，这个温饱就行了，这条命能够活下去，健健康康就好了。然后你所需求的东西越来越少，身体也会转变，然后慢慢慢慢啊，也许你在工作中你会觉得，哎呀，那我这样人生活着干什么？我天天在那里工作很忙，我也不为我自己啊，因为我们以前自私习惯了呢，现在突然变成生活也简单了，可是你的一切利益都是为众生在那里操心，在那里烦，在那里忙啊，在那里做很多事情，你也会觉得那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我那活了什么意思，对不对？我那么辛苦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期，如果你再继续过一阵子以后，哎呀，你的快乐就是建立在替人家做事，你的快乐就建立在你替人家操心啊，替人家忙，替人家操心，替人家做什么。所以你看看呢，古人会讲为善最乐，诶，那个会讲为善最乐的人啊，那个是他的体验呢，那是他的经验呢，他不会在那打高空呢，对不对？他不是突然大花妙论说为善最乐来鼓励你啊，他真正有这样的体会啊，他真的说，哎呀，啊，这个 我们不是讲为善罪恶，也有讲这个人生以什么，以服务为目的，是吧？哈，为什么会有这样呢？你会觉得哎呀没有错啊，生命建立在这里最快乐啊，那你超越过来了。所以菩萨他天天为众生在那里忙，他很快乐啊，那是境界的超生啊，那境界的超越啊。所以你看看那个佛啊，利益众生，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替他捏一把冷汗。吼啊，那么苦你在那里干，哈，哪有人那么笨，对不对？但是他乐在其中啊，那是境界的升华。所以佛把这个告诉我们，哦，我们要发菩提心，念念要为别人，要牺牲奉献什么呢？我们也会这样讲，但是你心里没有相应啊，因为你没有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怎样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就是要这样做，这是真正这样去做，最后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你身子就会，你的快乐，你人生的快乐就真正建立在这里，你就不会再跟人家计较了，对不对？反正我生命的最高的目的就替人家服务嘛，对不对？我替谁服务都一样嘛，对，那我的生活就这么清淡嘛，我也不为什么啦，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最有意义的，你的快乐就建立出来了。那个时候叫什么？消归自信，那不是属他人珍宝了，变成你自己的珍宝了。你的快乐就建立在工作上，你的快乐就建立在替众生烦恼上，你的快乐，你的解脱就建立在服务上。这人生多美啊，你这样的意境多高啊，这没有透过你真正的去实行去实践是做不到的啊，不是嘴巴讲一讲就会达得到了，这一定要这样去做。如果你真正是这样去用功，那个我们现在在新学般若经典，对不对？那就是般若嘛，这样行解相应啊。那你把我刚才讲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化在你的日常生活，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禅定智慧，你看我们现在在熏习这个般若经典，这个的智慧化在你的日常生活，那就是精进嘛，那是精进嘛，那就行六度了嘛啊。这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那自然有水到渠成，开入一天呢。所以这六波罗蜜啊，这六度啊，是真正度彼岸，达到解脱彼岸的最微妙的法门呢、啊，最殊胜的法门呢、啊。那唯识中这波罗蜜，唯识中啊，把六波罗蜜中的般若波罗蜜，再把它扩展为四种啊，再把它扩展为四种，所以我们叫做十波罗蜜啊。这十波罗蜜再配合这个菩萨实地的修行啊的次第啊，啊，你看我们说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菩萨，最后等觉妙觉，这十地菩萨修的就配合这十波罗蜜而修的。这十波罗蜜后面这四波罗蜜是从般若波罗蜜展开而说的啊，所以把六波罗蜜中的般若波罗蜜扩充为方便善巧波罗蜜。那方便善巧波罗蜜又分成两种。一个叫回向方便善巧波罗蜜，它是以一切所修的善根啊，信进念定慧啊，它都是为利益众生啊。就像我们发四弘誓愿，第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中间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这个回向善巧方便善巧波罗蜜啊，第一以一切所修的善根回向于众生，然后又回向于佛道啊。所以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的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成佛道？因为我要普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回向这个方便善这个方便善巧波罗蜜有这两个，一个是回向方便善巧波罗蜜，第二个是这个拔济方便善巧波罗蜜。那拔济方便善巧啊，那大家就晓得这拔济是拔苦济难，拔除一切众生的苦，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啊，有这个方便善巧有这两种。那愿波罗蜜有两种愿，一种是求无上菩提愿，第二个是利要有情愿啊，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啊，从般若 波罗蜜展开的，第一个是方便善巧，第二个愿，第三个是力波罗蜜。力是什么？有两种，一个是修习力啊，能够修习一切善法而使坚固决定之力，绝不动摇，就一切善法绝不动摇。第二个是施则力，能够施则正理，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理论原则方法来对治一切诸障之力啊，一切你的烦恼障所致障，这一些啊，一切希望妄想心的这种对自己的烦恼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力波罗蜜有这两种，一个是修习力，一个是施则力啊。那第四个是智啊，智波罗蜜。那智也有两种，一个是受用法乐智，那是自己的智受用，智受用，受用法乐智。第二个是成熟有情智啊，能够成熟一切有情众生。所以这个波罗蜜有这六波罗蜜，也有十波罗蜜。那十波罗蜜那个后面那四种是由般若波罗蜜所展开，展开的是配合十地菩萨所修的这个因而成就于佛道的啊。那在这里集波罗蜜，我们可以说这什么呢？最圆满的清净妙行，三轮体空，称性理六度，称性六度十度，最圆满的清净妙行，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做解释。所以啊，从这个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叫圆觉，圆满的临知临觉，从这里开显出啊，跟他一样同等的、同等性质的清净真如、清净实相，从这里见到一切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以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以及涅槃所得的法身德、波若德、解脱德，各个各具常乐我净四圣德，以及最圆满的清净妙行啊。这清净妙行做什么？来教授菩萨，教授我们有明智菩萨，有这个全教菩萨，有实教菩萨，还包括我们可怜的泥菩萨，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泥菩萨啊？我们所以啊，因为我们现在啊，有时候还会起贪嗔痴啊，会起一些烦恼啊，有时候还会造恶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泥菩萨，但是我们在家居士嘛，你要利益众生嘛，对不对？你上班工作就是利益众生嘛，啊，那我们如果当你每天的工作量超过你的所得，超过你的工作量，你所收的比你付出的，你付出的超过你所收的，那你就是布施了嘛。所以布施不一定说你要怎么样才叫布施啊，你知道？所以布施最重要，要你接念的利益众生的心是最重要啊。所以我上个礼拜才说啊，你即使看到路上有个铁钉，哎呀，这个人的车子吃到都很危险啊，会这个轮胎会破啊。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看到哇，那个有个大石头掉下来啊，你赶快啊，用你车子的那个警示灯啊，把车子停一下，赶快把那个大石头搬开啊，赶快把那个石头搬开，以免那个摩托车撞上去呀。哎，你看你有这样的心，你可停下来停在路边啊，除非你已经开很快过去了，没办法。如果你看了来得及停车。当然你车子一定要停在那个石头的那个后面了，免得变得撞到啊，然后打开警示灯去把那个石头搬开，你再开走。这个比人家捐钱还要殊胜啊。昨天不是昨天，礼拜六那个传住法师来找我啊，说叫我去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是找我去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说什么有地方的特别，因为他也是个出家二十几年了，一二十年有了，他今年五十岁嘛，他二十几岁出家，二十几年了，算起来上座了，对不对？十年以下叫做下座，十年到二十年是中座啊，二十年以上那是上座了，五十年以上就长老了，对不对？那他算起来上座了，他就说哎呀，来，我们一起去看那个很殊胜的地方。他上座嘛，其实我是很不想去，但他既然说了，好好好，我礼拜六下午就，我说那你两点我才行啊，要两点 他来等我，在三楼等我。他带我去哪里呢？带我去那个在那个平西有个什么孝子山，你听过没有？孝珠山啊，什么地方呢？哦，那个山很高，哦，海拔大概有300多公尺，很高。那个山都很陡，而且都是石头。他都带我爬，啊，还好，那旁边呢，都有那个 stainless 的栏杆，不锈钢的栏杆。那栏杆最后面那个钻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在后面在那个栏杆的那个顶有个做成一个圈圈，然后中间穿了一个大麻绳，这么粗，那个麻绳都涂上了好像桐油，免得它腐烂。哦，还好有那个东西可以抓，否则那个摔下去就是一稳死无疑。哦，那个孝子山真的很陡，那我也爬到最高那个有个铁 stainless 的铁爬梯，那个最高那上面，真的我下来都很害怕，像个峭壁一样的要走下来。哇，我说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紧张，风景很美。哦，坐这个楼梯啊真的是太好了，没有这个楼梯啊太危险了。哎，他才说，哎，这个楼梯就是我坐的。你知道就他，哦，你看他说我坐这个真可怕。他说他就是看到啊，他有一次来这里看到父母亲呢，啊，在后面哭得好，哭得死气活来，前面两个人打了一个死人，一个学生摔下来，一摔稳死无疑。你们去过孝子山你就晓得了，哦，那里有三个山头，稳死无疑的。所以他看得很难过，政府没有钱去做这个，他花心要做这个，你看那个心量有多大。哦，那很难啊，去做那个不锈钢一个缸子，还要去买那个发电机，还要拿那个钻孔，还要买水泥啊。他有时候去找居士去帮忙，他在扛那个发电机扛到那个旁边，然后钻洞，钻到他说大概钻了1尺左右嘛，这么深，然后再把那个不锈钢的那个缸子把它插进去，然后旁边再糊水泥，然后糊好以后，一根一根弄好，再去买麻绳，那个麻绳都给它涂上了桐油，再从那个麻绳的中间这样穿过去，啊。啊，哦，他说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你去看就知道，就传住法师做的。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讲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哎呀，我现在没有钱了，那以前扶持我的那个几个公司老板都倒闭了，对不对？那都倒闭了，因为这一波经济不景气的倒闭了啊。我还两个山头，如果能够做好，那这个地方就圆满了。如果做好，我也很希望能够将来在做皇帝殿那个最危险那个地方，你看那个院真的是菩提院的，啊，他去做那个东西啊，啊，那我们也就随喜一点。最后我就请基金会哈，啊，叶红跟他去看，希望这个基金会啊能够在开会的时候啊用那个慈善公益款来帮助他完成这个院，啊，来帮助他来做这个事情。那真的出钱容易啊，花心要去做这个很不容易。我们光是空着手走就已经很害怕了，他还要背这个发电机放在旁边，然后这样再来钻洞。我说你怎么钻呢？啊，他说我在钻的时候也不觉得怕，因为他全身都在慈悲心，所以慈悲心就是勇气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就勇仁则无忌，对不对？仁则无忌，那种大仁慈心的人呢，啊，他没有害怕的，因为他已经忘我了。所以你真正发起那个大慈悲心的时候，忘了我了。他就是这样，我在那里走啊，真的很害怕，啊。我看到我这边悬崖，如果一掉下去，啊，黑龙江脚都会软下来了，很陡很陡。他要背那个东西，在那里背着一个东西。他说我在打，就我就是这样在打，欸，你这样走都害怕，我在打呢。他也不是做工人，他是个出家人，就是因为那一念仁慈之心，不忍他人受苦，哈，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叫勇仁则无忌呀，啊。对不对？他变成有那么大的勇气，就这样生出来。我看完也很感动啊。那我也跟他讲说，我啊也很想帮助你，但是我也公司也跟你帮助你那个一样，差点倒闭，只是现在还在苟延残喘中，对不对？差一点倒闭，还没有倒闭，对不对？所以我只能够随喜啊。那我们以前我们公司啊，每一次做个工程有点善款呢，啊，我们就啊有点赚钱，我们就。有赚钱我们就拨一部分做善款，可以帮助其他地方。现在善款也用光了，也没有了，所以我就说啊，我们只能够随喜，但是基金会可以动用十方的力量来帮助你。他很高兴，他说啊，你看我够慷慨做啊，你看 你想想看、啊、然后他的我说那你住在哪里啊，他带我去看他们同住的地方啊。哦，那真的是在双溪里面呢、啊，丁香街双溪里面，那真的是茅棚，毛的毛的之毛哦，对不对？又破地板，不是瓷砖的，是泥巴的，那个泥巴的，很简单，很简单。我说啊，我说你们这些，你们大家都住这样？他说我们自己住很多年了，哈、啊，那你在那个茅棚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那里精进，所以我们台湾有真的有很多精进的人，只是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我们也很怕做不好的护法，你看哎呀这么可怜出来我给你盖大房子，你都害死他了真的很多人就这样把一个本来有成就的人害死他了，把他变成名闻利养跑出来了，他对不对？他在那里很精进吃，他说啊，他说那我那里面那个叫做什么常正法师，我问他的这个法那个上下，他跟我讲长正法师，他说他住了七八年，他说啊，他刚才也是很害怕，他说有蛇，现在他练的都敢抓蛇。那第一个练的来住这里，第一个练的懂得抓蛇啊，不怕蜈蚣，他蜈蚣都这么长，对不对？啊，抓蛇，他说我说怎么办？你要睡觉，蛇躺在你床上，你怎么办？你睡哪里呀、啊？对不对？哈、啊，又不能打他，他说最先就这样。这样摸，哎呦，冷冷的，对不对？啊，冷冷的抓住它，哎，那个蛇马上手把你捆起来。他说你绝对不能放，一放它，嘣，马上咬你。你看怎么办？就把它抓了，抓到啊，到外面丢掉，拿到远远的地方去丢掉。他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但是他也被蛇咬住，被蛇咬过，住了医院住了一个礼拜才出来。啊，他说被咬到，哦，脚马上肿起来，那个身上一直麻到身上来。啊，他在过那个日子，在那里精进，所以你看台湾还是有很多很精进修行的人，那个传智法师也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可是呢他有这样的心量再去做这个事情，你看这个菩提心很圆满了、啊、所以我就赞叹他，我说啊不一定要天天要听经闻法，不一定要天天啊这个很风光这样才会成就啊，我说人家慈地菩萨他就做一样事情，他花心把地整平，帮人家提东西，啊，慈地菩萨，啊，他最后成就等觉菩萨。那常不清菩萨，就是他看到人家就赞叹他，哎呀，你一定可以成佛啊！你这么精进，成佛以后要度我啊！啊，就这样赞叹别人，最后他成就等觉菩萨、啊。那有一个人，啊，被他一赞叹，还瞧不起他，说：“我才不要你这种人给我受记呢！”最后那个人呢，还果然还要。接受他的教化，接受他的度化呢，所以你只要真正发起菩提心，哪一样都是自善圆满的、啊。所以啊，哎，我们就讲远了啊，扯远了，再说回来啊。所以即波罗蜜教授菩萨，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泥菩萨，对不对？我们只要真正能够发起一念心，这样真的去做，你也可以成为从泥菩萨变成明智菩萨，变成全教菩萨，变成一个真实的菩萨。那我们接着请看经文，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啊！那一切如来的本起因地啊，都是依着圆照这圆满的显发这个清净的觉相，然后永断这个无明来成就佛道哈。我们来详细做个解释那个。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而已啊，是一切如来哦，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的本起因地。这里本起因地，我们把它分成三个角度来做说明。一个就是成佛的正因，成佛的正因，也就是正修的开始，都是什么呢？都是见到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啊、那圆觉的殊胜是什么呢？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波罗蜜教授菩萨，看到这个，看到这一念心的殊胜的妙用，就好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啊、看到了啊，真没有想到我的自心是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不生灭的，本来是不动摇的，本来是能生万法的，本来是具足万法的，一点都不欠缺啊，一切圆满了、啊、看到这个了啊，所以本起因地 啊。所以这个本起因地，第一个意义是成佛的正因，这也是正修的开始。第二个意义就是看到他本有的戒念心的殊胜的功德，本来的因地就是这么殊胜的，本觉本有就是这么殊胜的，本来具足一切智慧德相啊，本来具足圆觉的功德的，这良知良能，有这第二个意义。那第三个意义的本起因地是什么？本起因地这指你最初的发心也是此地，最后成果的也是此地，这本起因地，本起嘛，本来有的嘛。那因地是你最初的发心，那本发心是找到的是本起的那个东西，那最后成就也是你本起的东西。所以啊，我常说我们修心人这一念死觉智，哦，一念觉悟了啊，缘无烦恼，本自具足啊，一佛平等无二，这一念死觉智不是从外面来的，所悟的是你本觉的离体啊。但是你这一念悟了，如果你把不住，那就是一念相应了，那就出心位，你念念都住了，住位了，不会再念念都流落娑婆若海了，到最后把一切无明都断尽了，死觉智跟本觉离合而为一了，圆满的合一了，那就究竟觉啊。所以本起因地，这是指最初的发心是此地，最后的成佛也是此地了。所以本起就是本来有的，本觉本有，因地就是那死觉，那死觉就是你最初的发心，最后圆满的也是十本合一。所以最初的发心是此地啊，最后成佛了也是此地。所以这个本起因地有这三个意义啊，有这三个含义在啊。那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啊，这圆照清净觉相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我们这个清净觉相的妙用，圆明常寂照啊啊。那我讲这清净觉相，这个清净不是有住清净相，这个清净是你这一念心离染离净，离空离有离迷离觉啊，离四相皆百灰。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往往以无来弃有，以空来弃有，但是有去了不能存无，也不能存空，以无念来弃有念，有念去了不能存无念。所以我也常举古德的例子所说了啊，有心用到无心处啊，无心不许有心知啊啊。我也常常举坛经所说的，要我们以觉去迷，迷去掉了不能纯洁，觉迷皆离的这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性啊，这一念不需要在名上立名，觉上立觉啊。所以这个清净是离染离净的清净，离有离无的清净，是离迷离解的清净，是自清净自无语，是离四相绝百灰的这一念的觉相，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切不染啊，一切通达，一切不染。这个清净觉相具有圆照圆明常寂照的作用啊，圆明常寂照，圆是一切具足啊。你看这四大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你看我们这念心啊，能够变现宇宙万法啊。古德常讲，有物先天地啊，无形本寂寥啊，无形无相啊，能为万象主啊，万象的主人啊，不着四时雕啊。所以我们的这念心呢、啊、可以变现宇宙万法。你看菩萨的心念一动马上可以兑现啊，你看它可以变化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不可思议啊。所以圆满具足一切宇宙万法，没有障碍啊。所以圆就是指圆满的具足一切万法，心想事成啊，没有障碍啊。所以我们这念心性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法界啊。那照就是指智慧，指光明，照智慧，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啊。那圆明呢、啊、明就是圆照，就圆明常寂照，明就是指智慧啊，指般若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常就不生不灭，没有变异啊。不像我们现在有苦乐忧喜舍，有种种变异，它像镜子一样，一切通达，一切明白，可是 没有便利，而且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啊，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心就好了，你用太久了，哇，这个头壳啪啪揪，对不对？一个头啪啪揪啊。我们那个李师兄林南李师兄他常常跟我讲，哎呀，靠底下无新代表，冰冰削削叫，对不对？你看你会有变异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有变异嘛？所以我们的心呢、啊、都会有变异，会冰冰削削叫，这个很麻烦，会随着你的攀岩外面的境界的这个心在那里变。你的常是不生不灭，而且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没有变异啊。所以原名常，那极是什么呢？一切不然。不以万法为理啊，不以万法为理，多殊胜。你到天上，到地狱，到人间，到哪里都一样平等，都是一真庄严极啊，极灭永安啊，自己可以当家做主啊，没有问题啊。那照就能够遍照法界，在法界中海印三昧啊，遍照法界，性相一如啊。所以多依这个你的清净邪相，他所具足的这个性德原名常吉照，这样的修行永断无明。这样的修行是什么？就菩萨的无功用行嘛，称性之谓道嘛。所以我常常讲，菩萨的无功用行怎么用呢？利益众生嘛，借修德显性德嘛。那我们的性德啊，是具足圆满的功德啊。所以怎么能够分破无明？无明那么维系，根本无明那么维系，无明本空，怎么去心破它？怎么去破除它呢？就是用真如的功德，真如的体大、相大、用大，用真如的功德在法界里面普度一切众生，用这样来心破无明。所以啊，没有一位说不度众生而成佛，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用我们无功用行，用我们真性的圆明常吉照的这种殊胜的体大、相大、用大，这样在教化众生中借修德显性德，用性德的力量来照破，来熏破无明，用这样来无明才能够熏熏纷纷破啊！你不众生无明怎么破？所以都是依我们的清净觉相，他具足的这性德，圆明常吉照是性德，这样来熏破无明，来永断无明，才成就佛道的啊！所以这个以真如熏无明，这个在大圣起心论会说得很清楚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那菩萨无功用行，那怎么把无明断尽？就是用真如的性德，真如的体大、相大、用大来熏破我们的根本无明，用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佛成佛啦，嘿，我跟你讲，如果佛不度你，你说佛啊，我对你有恩呢、啊，对不对？我如果没有被你度，你怎么成佛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一个你度我，所以你才成佛啊！就是以真如心无明才成就佛啊！所以诸位啊，以后你成佛了，如果众生跟你讲说：“嘿，啊，没有你度我，你怎么成佛？”你说：“对对对，谢谢你，所以我还要来感激你，来度你们。”所以啊，我们报佛恩，佛报众生恩呐、啊，一样啊，对不对？报众生恩，众生什么恩呢？让他成就佛道啊，诸位，这是真的呢。所以啊，你要怎么能够圆满菩提？只有度众生。那你度众生要不疲不惫，怎么样啊？我们的因地心就要正确啊，就要去掉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啊。啊，所以用这样来永断无明，才成就佛道，这是第一个意义。那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第二个意义就是什么？都是因为圆满的显发我们这个圆明常吉照的清净觉相，叫永断无明，才成就佛道。圆满的显发，完全圆满显发了，借着你将真如心无明，达到圆满的显发你的清净的觉相，来成就圆满的佛道。这佛道不是往外学的，把你的心性的圆满就行了。心性怎么圆满？就把你这些障碍去掉嘛，不该有的自私自利的心、人我分别心、分别妄想执着，把这个去掉就行了，对不对？把这个去掉就行了。所以你看，在这里讲，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啊，那本起因地，我已经前面讲，这是成佛的正因，也是正修的开始。啊，有第二个意义是，这个本起就是你本来具足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这缘起的功德啊，那因地就是你要见到这一念，我们本地风光这一念始觉智，一定要看到这个， 依此依性体而修啊。那第三个，最初的发心是此地，后成就佛道了也是此地，所以它的本起因地都是依圆照清净，就叫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我上个星期讲这个最起码的境界，我把它开成全跟十二说。全就是方便说，那你一定要深解悟，解悟这一心三谛理。哎呀，心像六祖大师所说的自信圆满具足啊，一点都没有欠缺。然后你要深深的见到，哎，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这就是你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嘛。所以你见到这样深解悟，然后你每天从早到晚就顺着你，反正你每天从早到晚要做什么，好像这自然的嘛。你不用去凑一个安排，你上班你一定要到你的公司，那你上班坐下来一定有电话会来，有了电话一定会有人来找你，你就顺着有人找你，就有谈生意的问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运作，你就顺着这样的运作在境界里面，顺着它，顺着它，顺着它就好了，对不对？顺着它，当你在这里起的能所得失的时候，起的烦恼的时候，马上关。这是我的心变的，从我早上起床，那是我心起床了，心起床了，没有错啊。你心在睡觉，怎么起床呢？对不对？心起床了，我在刷牙，心刷牙，哎，对啊，心没有叫你刷牙，你怎么刷？我在洗脸，心在洗脸，对不对？你上班，心在坐公共汽车，心在骑摩托车，心坐在办公室，心在接电话，心在做什么？都是心，整个都是心。那现在心在跟我谈生意，这整个谈生意的过程就是我心。哎，那现在我生气也是心。哎，那我放掉这个，放掉这个，马上把它放掉，这影子而已嘛，很清楚的看到这样，你就稍稍提起一关，马上烦恼就离开了，这深解悟。这个对治烦恼很得力，你会体会到很多真理。这个对治烦恼很得力。有时候你的这种进步的过程中，就是你累积累积的功德，忽然之间你就相应啊，而且这样来对治啊，这是在对治的过程，这是深解悟。他时时刻刻可以看到，这都是自心的境界嘛啊。所以你看那个净土法门呢、啊，以前有位净光会居士跟我去见雪空老师。雪空老师，他问雪空老师说：“怎么把念佛用在日常生活？”雪空老师说：“啊，你写字，阿弥陀佛，打电话，阿弥陀佛，吃饭，阿弥陀佛，什么都阿弥陀佛，啊，刷牙，阿弥陀佛，洗脸，阿弥陀佛，对不对？谈生意，阿弥陀佛，都阿弥陀佛。那跟我这个有什么用？有什么两样呢？啊，因为你不见心呐、啊。”不见心呢、啊？你用阿弥陀佛转化，我见心当下就有心的作用嘛。我现在讲话没有心怎么讲？我没有心手怎么会动？所以不是我手动了，是心在指挥它、啊。不是我在讲，是心在指挥它、啊。一切都是心呐、啊，是这眼前这个梦境，你很深刻体会的很深刻。那心它自然会应对自如。我每天从早到晚，到待会儿我回到家，我每天做事情。心都会告诉我怎么做，我不用去想，他自然会告诉我这个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而只是那个会生气的、会动心的，那个不该有的，你只要把那个去掉就好，保持你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的作用，那就接近你智慧，接近你般若。你保持这个就好了，深解悟，这是全说，因为你还在对治的范围里面，你还在对治啊。那等到你这样一直对治到最后，忽然之间，哈！空全是就理，全理即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原来万法皆空，一刹那便你看到了。所以啊，那个你看我刚才举那个永嘉贤觉禅师他说的那首偈子，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我以前看这好像没什么嘛，因为这个正道歌我以前也讲过啊，对不对？但是我现在看那个，哎呀，恍然大悟。为什么呢？梦里明明有六气，那个就是解心的境界，那深解悟的境界。他看谁看到这个是梦里明明有六气啊？我们看到这真的怎么会是梦呢？啊，你不要以为永嘉贤姐在晚上做梦是梦里明明有六气啊，他是活在自心的境界啊，他所看到早上。心在刷牙，对不对？心在处事待人接物，心在看，心在什么？他处处唯见一心，除了心以外，他见的就是自心嘛，全都是自常见自心的妙用而已啊。所以梦里明明有。 有六气，知道这一心三地理，体空寂，心体空寂，无形无相，但是根尘接触能够现我们根深气界万法，所以他当下就真空妙有，就是中道嘛，这是他能够见到这一心的理，然后从这里对峙到最后成就了化空性现前，就在四相上看到离体了啊，觉悟空空无大千。他空空无大千不是断灭空什么都没有的，四中见离，空有不二，从整个根尘接触就是个离体，他当下看到这个境界。如果你刹那相应，这一念尽性，对，但是你不一定会保得住啊，对不对？哈，所以我在讲全说来讲，那就是从这个你得了深觉悟，能够观照，知道这深悟这一心三地理。但是实说，那你一定要证这个悟尽廉洁，也破根本无明，那是实说。实说，但实说里面，也就是你一定要实证，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证悟。啊，而不是觉悟，深觉悟是全是方便说，正悟是实说。那正悟这两面，我又把它分成从宽来讲跟从严来讲。从宽来讲，那一念尽性，从宽，你一念尽性啊，相应了，见到就空了，那还存觉观，因为你把不住啊，他会你把不住，你没有办法念念抓得住啊。但那一念相应是一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但是真的。你可以不以万法为离啊，境界烦恼来了，眼睛稍微转一下，嘿，烦恼就脱落了，不以万法为离啊。所以一念尽性是全说。从正悟的角度，什么是这个不那个一念尽性是比较宽说，比较放宽来讲。如果我们严格的来讲，那就是言教初心，初诸位念念都能够把得住了，破根本无明，明心见性，真正彻悟如来藏啊，缘无烦恼，本自具足，随念一法都是佛法，能够无功用行啊，这是真正的本起因地啊。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如果从实说严格上来讲，圆教初住菩萨才是真正的如来的本起因地，因为他能够依这个圆明常提照的我们这念呢清净觉相，用真如来熏破无明，把这四十一品无明全部断尽，成就无上佛道啊！啊，所以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那这个无明有根本无明，有见思无明，这无明就是一切烦恼的总称。那一切烦恼的总称从哪里来呢？一切烦恼从哪里来呢？从对，从分别妄想执着嘛，就是你打妄想，就是你起心动念，所以无明就是没有光明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光明，看不到事实真相啊，智慧显露不出来啦，啊，就是被你的分别妄想把它挡住了，透露不出来了。你把这些妄想分别去掉了，那就光明就现前了，不是没有光明了，光明本具的，就是被这些执着啊。分别执着挡住，所以为无明。所以无明啊，从哪里来？从你打妄想、分别妄想执着而产生。那无明，那就是一切烦恼的总称啊。那有根本无明跟见思无明的差别。那根本无明跟见思无明，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来做介绍。所以皆以永圆照清净其相来永断这个无明，才能够才成就佛道。这佛道不是。往外去学的，人人本体就是佛啊，只是你我们不能直下承担啊，不能根深直下脱落啊，不能这个直下无心物无所得啊，我们还是有所得啊，所以不能直下成佛啊。所以我们俗话常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讲得很对啊，这个屠刀就是分别妄想执着啊。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好。